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。小燕你好。
天辰大哥你好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彼此来互动啊，更是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的。
是的，天辰呢，我记得你曾经在香港玩过一个游戏，能不能说是游戏呢？名字叫做黑暗中对话
啊。其实我没有玩过这个，但是我上过一个课。这个课程呢是几天的时间，一个礼拜的时间。那么其中有一个呢，就是在一个黑暗当中做很多事情。这个是我，比如说他让你，他就是用一个麦克风在讲，因为很多人嘛，就是说你走路往前走，然后往右拐，然后经过一个隧道，然后那个，然后经过一个什么东西爬过去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是一个在黑暗当中做的，好像你真是做这些事情，但是呢，你是没有障碍的。
我为什么会突然问起天辰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我的闺蜜昨天晚上跟我谈起这个黑暗中对话，我就想起你了。
就是说你朋友做过这个。
对，我也想试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。
这个黑暗中对话呢，其实就是在香港的一个体验的啊。他就是在黑暗当中做很多事情，比如让你写字，写你的名字。
这个不难呢、啊。
你黑暗当中什么都看不到、
黑暗中写自己的名字哦。
然后呢，比如说去到公园呐、去坐船呐、去戏院呐、咖啡厅啊，就是让你场景的这种活动，当然不是一个真的了，是在黑暗当中做的了。
就是说呢，我们真的很幸福，因为我们没有视障人士他们每天会碰到的麻烦事情，会碰到的问题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歌的歌词。你知道谁是萧煌奇吗？
不知道。
萧煌奇他是一个台湾人来的，他是视障人士，但是他也是一个歌手，创作歌手。他每一首歌都是自己创作的，他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他会弹琴，他会作曲，多么的厉害。他第一首作品的名字叫做《你是我的眼》。
我听过这个歌。
对对对，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的，里面的歌词真的，我相信呢，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呢，是不可能写出那么细腻的歌词。我念给大家听，我特别喜欢的三句：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；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不一样的。那最后一句我很喜欢，他说：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帘，忘了掀开？
他没有埋怨，反而是一种另外一种感受。
对，
这种感受呢，是一个很另外的一种世界的感受。
对，那当然副歌的部分呢比较积极一点，比较正面一点，就是说尽管我真的看不见，但没关系，我身边还有很多的朋友，甚至我的爱人，他们能够带领我领略四季的变化。
那我就想到一个小孩子，那他是中国出生，后来被一个外国人领养了。那么后来我就看到他们那拍的那个片子啊，其中就是小孩子呢，因为他什么都看不见，他在他的家里面呢，他花了很快的时间就适应那个家，因为他告诉他这个是什么房子，那个是什么房子，然后走多少步你进到另外一个房子，那么他凭着感觉很快就适应了。那么他可以在这个房间里跑来跑去，跑来，因为小孩嘛，很小嘛，跑来跑去一点没问题都没有。然后这个做爸爸妈妈就说呢，这个小孩非常聪明，就是他看不见，但是好像没有这个问题的，就是说好像有眼睛一样，他可以在那个里面自由的活动，而且他可以比如说踩单车，可以打球，可以拉，
这些都能做，
都可以做。那么后来他就拍那个，一直到大了以后呢，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那么一般人来讲不可能，怎么踩车呢？但是他可以做到。
是的，也许我们真的不能够理解，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可能就视障，可能会残疾，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明确的答案。我只能说一切都是上主他在掌管的。我记得呢，在这个《隐之乐》马太卷里面也讲到过瞎子， 门徒也问尔撒，
嗯，
这个人他为什么会生下来就看不见呢？是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什么事情？或许是他父母亲做错什么事情，祸延到下一代。尔撒他说了一句很好的，我觉得，他说没有，因为不是任何人做错事情，而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彰显我的能力，是为了要荣耀上主。结果那个瞎子当天就看见了。
嗯，的确呢，就是一个人在看不见的时候呢，就显出主的能力，主的荣耀。因为一个人看不见的时候呢，他不是靠着眼睛了，
嗯，
就靠着其他的感官。那么科学家有这样的研究啊，当一个人看不见的时候呢，他马上就调动其他的一些器官，比如说耳朵、那个鼻子、嘴，所有的器官都代替那个眼睛的位置，
嗯，
包括大脑。那他所有的一切呢，都是不受这个影响的。
他会不会比一般人更加的专注呢？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萧煌奇老师，他弹钢琴很厉害的。我也是弹钢琴，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眼睛的人，我的琴技肯定不会比他好。
因为可能人有眼睛的时候呢，这个专注力就
分
散了，
对
对，
对，分散了，
想东想西，看东看西的。那么你发现这个视障人士呢，他们这个集中点呢，就集中他在所做的事情，而且调动全身的那个力量、那个能力去做他要做的事情。
没错，所以即便我们的身体可能有些缺陷，没关系，你也是独一无二的，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你的存在很大很大的价值。
嗯，谈了半天黑暗呢，今天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呢，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跟黑暗有关的。
圣人有二十多，
各有得失和功过，
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，
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，
为您送上圣人小传。
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，我是马云，云彩的云。上一回我们知道了，埃及地经过蝗灾的蹂躏之后，法老王向主和人都认罪。在他恳求母萨的话中，他这样说，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，求主，你们的主，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。可是在灾害过后没有多久，法老又忘得一干二净，又重施故技，不允许以色列人出去了。这时候不仅是母萨的兄弟不能够容忍法老屡次的失言，就连天上伟大的至高的主也要狠狠地教训法老一顿。这一次主不再向法老做任何的警告，他吩咐母萨说，你向天伸杖，使埃及地黑暗。这黑暗的灾害就即使来到了。按照一些资料的显示，这黑暗的灾害是源于东方一种可怕的风沙，在一股强烈的热风刮过的时候，带着大量的沙尘，以致将太阳的光辉遮盖了，产生极大的黑暗。这黑暗之灾足有三天之久，按圣经描述，人看不见人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自己的住处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，埃及全地的一切活动都瘫痪了。黑暗之灾对埃及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，因为在他们所敬拜的神中，其中有一位是日神，然而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的日神也帮不了他们。三天之内，全国都活在黑暗死寂之中，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。相反，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他们却没有受到这黑暗之灾的影响，因为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光亮，这确实显出以色列人所相信和侍奉的主是多么的有能力。面对威力如此大的灾害，法老也惊惶万分。这一次他再请母萨兄弟来与他们讨价还价。 这次法老让以色列的妇人、孩子和男丁一起离去，只是要留下牲畜。法老每次都希望留下一些抵押品，务要迫使以色列人回来。毕竟以色列人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，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很多，所以法老不愿意他们离开。面对法老，穆萨绝不让步，他向法老说，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，连一蹄也不留下，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来侍奉耶和华。穆萨不留余地地向法老重申以色列人出去的条件。法老气得大发雷霆，怒斥穆萨说，你离开我去吧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再见我的面，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。一向沉着稳重的穆萨也按捺不住怒气，但他毕竟是主的大使，他以庄严冷静的语气回答说，你说得好，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。穆萨这样回答法老，因为他深知主必降大灾，让法老认识他的大能。穆萨更深知主必会为他用他的方法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。法老严严地威吓穆萨，显出了他的无知、顽梗和薄逆。他不单是与穆萨对抗，更是以人的能力与上主的对抗。最终，他所尝到的是无法挽回的灾害所带来的痛苦，不仅自己受苦，就连整个埃及民族都受到连累。主给他一个又一个悔改的机会，他都学不会。回族朋友，主爱你，也给你悔改的机会，快一点认罪悔改，接受主做你的救主吧。
不管天有多黑，星星还在夜里闪亮，不管夜有多长，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。不管山有多高，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，不管路有多远，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。不管天有多黑，星星还在夜里闪亮，不管夜有多长，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。不管山有多高，把它踏在脚下，不管路有多远，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。谁能跨过艰难，谁能飞越沮丧，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，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的心里要有眼光。谁能跨过艰难，谁能飞越沮丧，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，上帝的心看见希望，你的心里要有眼光，哦，你的心里要有眼光。
我们两位主持人都很专心地听刚刚那首歌啊，眼光，他唱得很有 独特的味道，应该这么说。
对，心里要有眼光。那的确唱出了这个在黑暗当中我们所要的啊，
嗯，
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可能有很好的眼睛，但是呢，我们真正里面可能就是看不见的。
是的，刚刚听的《圣人小传》是出埃及记十章21到29。天辰问你一个问题，考考你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回答。这个灾害到底是第几个？
第七个。
第七个了，已经来到第七个黑暗之灾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停电呢？
以前我住在国内的时候呢，就常常有这样的经历的，就是突然间就停电了。
嗯，
那停电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很多的事你就做不了了。
对啊，你完全没有准备的。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大厦可能会贴一张告示，但有种情况是停电是突然之间的，
尤其晚上的时候。
对，尤其晚上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不是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个蜡烛的吧？
所以我就预备了吗？就在某个地方放了很多蜡烛，有情况的时候就找那个蜡烛。
你真的很聪明。我们联想一下，比方说停电，你不可能整个城市都停电吧？
嗯，
可能某一处地区停，其他地区都没有受到影响。不过呢，这个是整个埃及都陷入一片黑暗的时候，真的很害怕。
的确，
嗯，非常的慌啊，心。法老一直看下去，我发现这个人呢，他的性格就是很刚硬，已经出现了很多次刚硬，而且我发现他还挺狡猾的。
嗯，
这个人。
怎么狡猾呢？
怎么狡猾呢？他有一次呢，就算是局部性的去妥协啊，说我能让你们走，去那个守节嘛，但是只能让壮年的人去。
对，
哎，你以为，哎，他这个人怎么好像有点慈爱了，转回，或者是妥协了？原来不是，他是有阴谋的。
嗯，
因为他知道，如果壮年人出去的话，你们的妻子、你的孩子，首先不能带过去，一定会有所顾忌，一定会再回来的，不会一去不返的。
所以他挟持了一些人。
对，没错，挟持，就好像我们之前讲的，好像一部警匪片一样的，你绑架了一些人质，你就把那个壮年人，好，你们出去，你们出去，但是把他的家人呢？有老的有少的都留在埃及，那有何意义呢？
嗯，所以呢，主让他经历这个黑暗之灾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因为按照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呢，他这个从那边呢刮来一阵这个风，
嗯，
这个风是什么？沙子，
沙子，
这个沙把沙子挑起来的时候呢，整个把这个太阳把那个阳光
给遮盖
住 了，而且白天晚上都是黑的。
嗯，
那你想想，如果白天晚上都是黑的话，什么都做不了了。
那是多么的可怕。
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说，这个法老好像是看得见的，但是里面是黑暗的。所以主借着这个黑暗之灾呢，让他知道自己里面呢，其实你是看不见的哦。
嗯，其实他
让你知道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哦。
对，其实他一直以来也做了很多很黑暗的事情，去虐待犹太的子民，犹太的奴隶。
嗯，所以让他醒一醒。但是呢，这个法老呢，
他醒不醒呢？
没有醒过来。最后呢，用最后的这个人死了的这个代价呢，来去让他看到的。
是的，那这个人死了之后的代价，我们在稍后的那一集呢，也会播给大家听的。
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听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。那么这个专辑呢，我们是通过不同的故事来讲到一些人生的一些真理，一些人生的道理。我们从这个当中，我们可以去学习的。今天是讲到动物有关的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
微笑是沟通的钥匙，
快乐是健康的钥匙，
知识是梦想的钥匙，
勇气是成功的钥匙，
智慧是人生的钥匙，
信仰是生命的钥匙。
欢迎收听《信仰人生金钥匙》。
少一些刺猬，多一些乌龟。我喜欢看探索频道这一类的电视台，挺有趣的，常会有许多各式各样可爱动物的介绍，包含它们面对敌人的反应。其实，即便到了现代化的工商社会，人跟动物的行为模式 有时还是蛮像的。在此，我愿意举两个例子：刺猬和乌龟。有人面对批评时的反应像刺猬，别人敢攻击我，哼，当然反击呀。不但反击，而且保证让想攻击我的人被刺得一嘴针，满嘴伤地回去，绝对会让你知道，老子可不是好惹的。也有人面对批评时的反应像乌龟，挡得好，防守得宜，全身一缩，你怎么咬它，它就是可以挡得让自己毫发未伤。人在这个世上不可能永远都是受到正面的评价。当有人攻击侮辱我们时，您的反应是一只刺猬还是一只乌龟呢？有位素莱曼王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可说是位人际处事大师。他曾有一句名言：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这句话后来也成为天津里的经典名句之一。此外，天津上也说：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。来看，面对敌人的谩骂攻坚，智者们是倾向鼓励我们学习乌龟在大自然界的防守原则。面对别人的批评，是要能雍容大气地解释，而不是反唇相讥，既要让自己毫发未损，但也不刺激对方，给敌人留点余地。事实上，这么做才是既聪明而又有远见。在面对批评时，我个人期许自己能以乌龟的哲学来面对。也许有人要怀疑，这样做真的好吗？但要知道，乌龟这物种在地球上可是活了几亿年之久呢，它远比刺猬耐活多了，您说是吗？亲爱的朋友，请回想一下，您过去都是如何面对批评的？您的反应是属于哪一种呢？无论是在职场上、家庭里、同事间，期盼我们所处的社会能够少一些刺猬，多一些乌龟。面对别人的批评，能有变采取成功的防守、自我保护，但也有雅量不去反刺对方。相信这会让我们所处的环境氛围更加和谐而有益。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？
我要送你一把钥匙。
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哎，是不是房子的钥匙？
不是。
是不是汽车的钥匙？
不是。
那是什么呢？
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。
名人的悄悄话。圆融是一种本领，既可避免树敌，又能言之有理。物理学家牛顿。
这里出现了两种动物，一个呢是走得很慢很慢的乌龟，那另外一只动物呢
也是很慢很慢
很慢很慢，但是它身上有很多刺，让人不敢靠近。
就表现出人呢其实有不同的一些个性啊，一些做事的方式。有些呢爱挑剔啊，爱挖苦，爱挑战人呢、有些呢可能就是躲避啊，可能就是委曲求全啊，不同的一些个性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，你面对不同的一些挑战 挑剔的时候，你是什么反应呢？这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心态。
特别像我们信徒呢，经常看天经里面的教导，有一句话呢，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借口来的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
嗯，
很多人就是拿着这句经文来去不断的批评人，我批评你，我点评你，我挑剔你，我挖苦你是为了你好，因为我说的是诚实话。
嗯，
但往往就忘了后面那句，我们是有责任去扶持那些被你批评的人的。你不要光是说一些负面的事情，但你没有想，我应该怎么去帮助他。比方说在职场上面，你看到一些同事他可能做事方法不太妥当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一味的说你这个不好这个不好，你能力不好你能力不好，有没有设法去想个办法跟他讨论一下，到底怎么样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完美，改善一下呢？
嗯，所以那个爱心很重要。你凭着爱去跟对方来分享，你需要讲真实话，讲实话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没有爱的话呢，你对别人是一个伤害的。
对，
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智慧啊。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冲突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真是需要像乌龟一样躲避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真是面对各种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有智慧，知道怎么样去讲我应该讲的事情，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
我们呢，真的尝试去多多欣赏你身边的人，包括你的家人，包括你的同事，尝试去发掘他们一些优点吧。你试一下对他们说一些赞美的话吧，也许他会整个人转变过来。他为什么老是做错事情？他为什么老是那么冒失？因为大家都批评他嘛，让他自己也灰心丧志了。
嗯，那最后呢，我们以一节经文呢作为彼此的勉励，引之了罗马卷一章九节还有十四节。
那光来到顿亚是普照人类的真光，他在顿亚，顿亚也是借着他造的，顿亚却不认识他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从父而来的独一爱子的荣光，充满恩典和真理。
这个来到顿亚的真光呢，就是尔撒麦西哈，他是创造万物的主，也是道成肉身向世人显现的人子，他是真光，要照亮着黑暗的世界，照亮这个罪恶的顿亚。我们的主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来将这个光照到这个黑暗的世界，让我们能够归向他。所以我们的 Dosti， 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我们真正的主尔撒麦西哈的话呢，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来度阿，来向他来祈求，就可以经历他的恩典。
有的时候尽管已经开了灯，可是我们的心里可能也会有点黑暗，也是会走不出来，甚至会有另外一些想法。这个时候你真的要向上主去督啊，因为他才能把你从黑暗中理出来，看到真正的真光。
嗯，欢迎你用不同的方式来跟我们分享，你可以用手机短信13229966122，或者你可以通过电邮，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一个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
对的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盼望你在你的道路上能够得到上主所赐予的恩典，并且明白什么叫做真理。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